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是真诚二人组在这里来主持，更是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童真，你平安吗？
我平安。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招呼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希望我们每一天都是平平安安，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其实呢，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不安，很多困难，很多的挑战，我们真是需要从主而来的平安和恩典的。
当我们认识主，我们进到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真的有平安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有主在我们当中，还有他会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走每一步。
对，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上主的恩典。我们也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依靠我们的主。那我们依然有侠奉之光，还有改变生命的信仰。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侠奉之光。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一个家庭，他们面对自己的儿子，面对自己的所生下来的孙子，这样有缺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产生了很多很多痛苦的经历，也看到在经济上，在人生的上面很多需要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看到有没有真正的出路呢？我们一起来听。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侠奉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有一次，静谧来了，他想寻求对话，像他曾经渴望与安拉对话一样。原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开口向安拉说话了，而且说了，他也没有听到回话。当然，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他，可以这样和安拉说话。那一晚，他感到自己疯了，他竟然在静谧中向静谧说话。如果你在，你向我显现，让我看见你。话一出口，他就怪罪自己，马上停止了。
诗篇121:1-2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侠奉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即使穷死，也要取悦安拉。难得在一个假期中，小梅的丈夫从远处回家了，于是小梅抱着脑瘫儿子搭乘2个小时的大巴也回到老家。他像过年过节一样，一边赶路一边期待与家人的重逢。他已经有半年没有见过丈夫和女儿了， 因为穷的缘故，他们一家被分隔到三个地方。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工作，他要搭上38个小时的慢行火车才能去到那儿，而大女儿又被迫留在老家跟着奶奶生活，而小梅自己则为了每天抱着儿子进行康复治疗而驻守在那个城市当中。但是在城市里，她只能住在最贫困的区域，房子比老家的还要简陋。要不是这脑瘫儿子，她其实生活在老家比在这里要富裕。要不是，哎呀，他又来了。小梅一感叹，就会发现呢，就进入这个要不是这样的死循环思索当中，又这样自怨自艾的自怜起来。贫困确实不仅拆散了他们完整的家，还使他们更加的孤独。小梅一回到家，女儿马上就冲出来黏住她。每次见到女儿，小梅都感到亏欠，但也庆幸女儿没有疏远她。她把沉重的脑瘫儿子像卸货一样卸给老公，虽然她知道丈夫也是劳苦，但她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矫情，觉得老公在嘛，就想要被疼爱。当然，她的这份矫情，老公也没有拒绝，一边呢，也逗着儿子玩。这样的日子多好啊，小梅想着，她觉得不如放弃儿子的康复治疗，就让他这样好了，然后他们一家还可以住在一起，他们就不用再分隔三地，还要活在这么穷苦的状况里，可能还会更穷，因为所赚的钱都花在儿子的治疗上面，但女儿，唉，想要个玩具都买不起。如果一家人住在老家的话，再怎么穷也能煮一餐好吃的，买点肉，其他的都家里自己种，不用花很多钱。这样的话吃的也很好，比城市里面美味健康多了。小梅忙着准备午餐，丈夫呢就修补老房子。家家户户都尽自忙碌的时候，村子里忽然来了一帮人，一看衣服就知道他们是清真寺的人，其中一位是阿轰。小梅从厨房望出去，以为是谁邀请了阿轰来给他们进行祝福仪式，她也没有理会。但是很快呢，阿轰竟然来到他们家里，她自己赶紧出去接待。原来他们是来收取天客，但又说是修建清真寺，还指定每户人要承招多少额数等等。小梅她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来清真寺修建募款的呢，还是来收天客呢，或者两者是一样的吗？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毕竟那是神圣的款项，也是涤净财富救济穷人，这道理真好，但他感到酸溜溜的。如果他财富有余，他非常乐意捐助，但如果他也是需要被周济的人，他会期望自己能成为天客的受益人，那也是真主对穷人的祝福，不是吗？他们已经不能再向银行借钱了，只能冒险向这些利息高的贷款平台借钱。小梅不敢冒犯安拉，但其实他很难过，为了天客，他们再度欠债。
老人家面对人生的苦痛，好像走入了绝境，好像他们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出路，所以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希望呢能够得到上主的平安呢，这就是这个家庭所面对的。
我们知道最要面对那个呢，就是 他的妻子就是孙子的奶奶。其实呢，我们发觉呢，孙子的爷爷他好像很爱主，去常常去了清真寺，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是逃避，只有他的妻子一个人去面对他们的困局，他的妻子呢也没有什么出路。不过他爱他的孩子和孙子，所以他就努力在这个家里面当好他做主妇的身份。
所以一个老人家呢比较实际，就是面对生活的时候他想尽办法去帮助这个家。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这个老人家呢，其实他是很虔诚的，他常常去这个清真寺去杜阿来祷告，寻求上主的帮助，但是好像得不到任何的答案，好像上主没有真正给这个家给真正的祝福。所以呢，他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是很痛苦的，面对未来，面对永恒呢，其实他是有盼望，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把握。
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走前面的路，但是他们现在的确有困难的，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呢，对他来说是困难。
那真正的把握在哪里呢？真正的平安是从哪里得到呢？这就是这个家他们所发出的内心的呼求啊。
这个呼求呢也推动着老太太让她在这个家里面尽力，也推动她的丈夫去清真寺那里读啊。
但是真正的答案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不在于我们去清真寺我们多么的虔诚，当然我们需要虔诚，但是我们所呼求的对象，我们是不是真正从他那里我们去认识他，去经历他呢？如果上主他是全能的，如果上主在他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那里来支取真正的平安，对永生也是有把握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来到上主尔撒麦西哈的面前，呼求他的名，也认识他的恩典。因为上主在尔撒麦西哈里把他一切的丰盛，把他一切的荣耀都透过他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来寻求他的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经历这恩典。所以在狭缝当中有一道光，这道光就是上主的荣光。所以上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就是把这个上主的荣光能够显现在我们人的当中。只要我们真正的抓住，只要我们真正的能够去经历它，我们就完全的能够得到的。
我们相信这对老夫妻呢，他们应该有机会抓住上主给的福气的。不过呢，我们要看下去啊，现在还没有完毕，我们还要知道到底最后是怎么样的。
上主肯定是有方法来帮助我们的。
对，
那接下来听一首诗歌《永恒的依靠》，然后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信心来宣告，我正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嗯、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五，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寿字里面的寸，今天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使徒叶哈雅用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十一个字来形容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尔撒。今天就让我们从恩典、真理两方面来介绍尔撒。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九句恩言。第一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记录在叶哈雅卷六章的37节。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一个总字将一切的罪人都包含在里面，无论何等罪大恶极的人，只要肯悔改信主，主都会收纳和拯救。如果我们到天园里去参观一下，我们就会感觉极其的惊奇，因为我们在那里会发现许多原来是罪魁的人。赞美上主，他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古纳哈。第二句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记载在马太卷的20章28节。最高贵的尔撒麦西哈竟然宣布说，他降世的目的是要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这是何等的恩典。他所说的并不是一句空话。当他弯腰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一句恩言的实践。但是他最大的服侍是什么呢？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最大的爱与牺牲的服侍。第三句，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记载在耶哈雅卷的8章11节。这一个罪无可恕 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站在尔撒麦西哈的面前，战战兢兢地等候这一位唯一有资格有权柄定罪的人开口。他心里充满了惭愧，任何一句严厉责备的话对于他都不会是过分的。但是当他自以为必死的时候，忽然听见了尔撒的恩言，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相信这一句话里面所含的无限之爱，完全改变了这一个堕落的妇人，使他回转过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仍然继续犯罪，他就是一个多么忘恩的人，主的爱便要定他最大的罪。人若辜负这么大的爱，怎能逃罪呢？主的爱一方面是救恩的磐石，另一方面是砸人的磐石。第四句，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记载在马太卷的23章37节。十字架的痛苦阴影已经笼罩在尔撒的心上，但是他流着泪发出了最慈爱的恩言。这一个比喻充满了温柔之爱的意味，但是那些蒙昧的耶户德人却选择了让尔撒上十字架，一个非常大的悲剧。第五句，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太卷9章13节。在尔撒的一切名称之中，最宝贵的恐怕就是罪人的朋友了。我们看路加卷7章34节会看到，这一个仇敌所加给他的污蔑之词却成为他的美号，最至圣者竟成为最污秽者的朋友，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主的义。第六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记载在路加卷的23章34节。十架上的第一眼永远成为人类历史里面爱的最高峰，比这更高的爱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第七句，看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记载在马太卷的12章49到50节。尔撒竟称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为弟兄姐妹和母亲，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第八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记载在马太卷的19章14节。在尔撒最忙碌的时候，在敌人肆意攻击的时候，门徒们以为他一定无暇无心顾忌小孩子们，但是想不到尔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对于门徒们实在是一个启示，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奇妙恩典的启示。第九句，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记载在路加卷的12章37节。 尔撒竟然说他要亲自伺候那些警醒忠心的仆人，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到惊奇呢？他无限的恩典与至高的慈爱洋溢在这一句话里面，无以复加。
刚才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看到人生呢是这样的苦短，人生充满了各样的痛苦患难，这正好回应了前面那个家庭所经历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上主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有限，看到我们人是无能的。的确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在科技上在经济上很好的发展，但是呢你发现人的智慧人的能力呢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上主的恩典，特别是在困难痛苦的当中，我们真是来上主面前，我们经历他的救恩，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和更新。因为全能的上主他是完全荣耀完全有智慧完全有恩典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到主尔撒麦西哈的里面，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他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永远的生命。我们只要好好的靠近他，认识他，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改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为回族朋友预备的，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18点到18点30分，可以透过729ly.net 收听，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联系，注明恩典两个字。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塔拉特民书记6章24到25节。
愿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主欢颜垂顾你，赐你平安。
真正的上主他是愿意来恩待我们，赐恩典给我们，更是愿意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只要我们抬头仰望他，呼求他的名，我们就可以去经历他。欢迎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来为你度阿的。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陶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